俄罗斯与乌克兰情势越演越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1日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独立，并下令俄军进驻。24日，普京宣布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25日开始进入首都基辅。对于俄军的入侵，乌克兰军民选择全民对抗。26日开始与围攻基辅城区的俄军爆发激烈的巷战。中国央视新闻2月25日最新消息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与普京通话，表示支持俄罗斯与乌克兰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根据中国央视的报道，习近平强调，中方根据乌克兰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中方的立场，要摒弃冷战思维，重视和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透过谈判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随着俄乌冲突不断升级，中国的态度反而趋向模糊，引起各界的关注与猜测。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兼任教授郭崇伦表示，中国的立场是左右为难。他说，
第一个，他认为仍然应该有主权独立跟领土完整的原则，这个其实是他之前和平共处五原则里面所引申出来的。第一个，你可以说他比较站在乌克兰这一边，因为他其实在跟乌克兰之间有蛮多的一个利益的。乌克兰到目前为止其实是以中国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不是俄罗斯，也不是欧盟这一边。那第二个，其实他比较站在俄罗斯这一边，他反对北约东扩，他反对一个集团为了增加他自己的安全，无限制的以别人的安全作为代价。
郭崇伦表示，本来中国希望以俄罗斯与乌克兰在2015年签署的新明斯克协议满足前两者，但是协议的内容中包括俄罗斯认同乌东两个地区仍然属于乌克兰的领土。现在俄罗斯承认这两个地区为独立共和国，让中国的处境非常的尴尬。前美国麦道航天工程经理、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教授廖鸿翔表示，中国与乌克兰有实质的贸易和技术合作，尤其是在军事科技方面。他说，
乌克兰对中国最重要的军事科技之一是 B-30KP-2 航空发动机，不仅解放军的运-20运输机要用，轰六轰炸机也得依赖乌克兰，而乌克兰最大的发动机制造厂也是前苏联最重要的航太厂商之一的 Modorsich 马达西奇公司所生产的米格机、苏凯27直升机、运输机的各式发动机都为中国所用。
廖鸿翔指出，在经济合作方面，中国与乌克兰双边贸易额每年超过150亿美元，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举足轻重，因此中国对于乌克兰的立场不会与俄罗斯同步。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张国成教授认为，乌克兰与俄罗斯双方都并未放弃谈判的可能性，因此中国在等待战争于几天内结束之后，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谈判，中国再由谈判的结果决定中国的立场，甚至很有可能出来扮演调停的角色。张国成说，
表示中国对这个现在国际间最重要的热点这个有调停的地位跟力量，这个当然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人的民心士气，还有对习近平的这种认同，当然一定是正面。然后呢，这个习近平从2月4号呢，这个见了普京，到现在，如果是俄罗斯得到胜利的话，那中国站在胜利的一方，等于押对宝嘛。那不管这个战争结果是否正义，我想这个对习近平的威信，这个对他的支持一定是增加的。
张国成指出，目前国际间最关注的是谈判的结果与乌克兰的命运，中国乐得暂时不表态，再视情形出面调停，借此提升自身的地位。普京在2月21日签署法令，承认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独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2日在记者会上面对外媒提出的乌克兰问题，连连回避了14题，并未正面作答。 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教授廖鸿翔表示，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并未被国际间承认为国家，而是由俄罗斯支持的叛乱地区。普京的目标是要将乌克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像白俄罗斯一样成为他的附庸国，所以北京并没有必要承认这两个地区的独立。他说，
Donetsk and Luhansk 这两个地区只是普丁的工具而已，他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真要类比的话，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就像中国要并吞台湾一样，俄罗斯用这两个地方证明乌克兰可以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其理由就是历史上的同文同种。而中国到现在为止还不拿下金门和马祖，也是用这两个小岛来牵绊着同文同种的台湾。
廖鸿翔指出，中国不会承认这两个地区为国家，但是中国和俄罗斯近年来关系密切，也让北京处于非常尴尬的状态。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兼任教授郭崇伦认为，中国在承认乌东两地区独立与否的问题上是在打迷糊仗，而且有先例可循。他说，
因为在2008年俄罗斯跟乔治亚的打了一场仗以后，成立了两个独立的共和国，那个也只有俄罗斯自己承认而已，中国没有承认。2014年那个时候，俄罗斯把克里米亚给占了，然后克里米亚后来又公投，后来并入了这个俄罗斯。中国从头到尾既没有承认克里米亚独立，也没有承认并入俄罗斯，现在名义上还是认为克里米亚是属于乌克兰的一部分。所以基于他自己也担心将来美国如果介入承认台湾独立的话，他如果前面承认了克里米亚或者乌东这两个地方的独立，他就很难去否认国际上面可以这样子做。
郭崇伦表示，中国对于乌东这两个地区不会加以谴责，也不会承认他们的独立。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张国成教授认为，中国在乌东两地区的问题上并不尴尬。他说，
说老实话，中国对内对外政策向来是分得很清楚的。譬如说苏联解体了，对不对？这么多国家脱离苏联独立了，在中国看来当然是很不乐见看到苏联解体嘛。但是他有，因为他不乐见苏联解体，他担心自己面对这样的命运，他就不去承认那些苏联独立后来的新国家嘛，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到时候他看国际间风向，如果说现在俄罗斯这个承认那两个国家独立，我想中国就暂不表态嘛。反正他看到这个大概很快的俄罗斯又会像操作克里米亚议题一样，好把当地并入俄罗斯吧。到那时候中国再来表态就好了。
张国成表示，乌东两地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内政或是中国处理两岸问题不会造成冲击或是挑战，中国自然不必在这个时候面对。俄罗斯军队涌入乌东之后，美国、英国、欧盟以及其他西方盟友已经宣布或承诺要对俄罗斯银行、官员、企业领导人与公司实施制裁，同时也将管控货品出口俄罗斯，要让俄罗斯业界与军方拿不到高科技产品。欧盟、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于2月26日晚间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将选定的数间俄罗斯银行逐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对于中国是否向俄罗斯伸出援手缓解俄罗斯被制裁的处境，北京当局目前尚未表态。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张国成教授认为，做大的中国显然造成美国与西方国家维持国际秩序的困难，让西方的制裁效果大为减弱。他说，
很多人批评说这个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好像强度不是很高，可是呢现在是一个中国在经济上在国际力量上来讲已经越来越强大的时代，如果对俄罗斯制裁太厉害，可能就把俄罗斯更加逼到中国那边去了嘛，让他们抱团抱得更紧了。现在来讲，中国是不是有能力在外交上协助俄罗斯在这个制裁上渡过难关，恐怕中国的力量所能提供的选项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因此呢就西方国家面对一个很困难的处境了。
张国成指出，中国与俄罗斯可能因为这次的制裁而发展出更深的战略合作，中国已经能为被制裁国家提供出路，大有可能借此成为国际秩序的潜在变更者，更 更加助长各国抛弃国际条约的风气。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兼任教授郭崇仁表示，将俄罗斯逐出 SWIFT 支付系统将是最严厉的经济惩罚，但是发动制裁的国家也将难以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等任何原物料商品，从而引发物价上涨，这对于德国、意大利等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国家十分不利。再者，其实俄罗斯早有准备，自己也有一套 SBFS 交易清算系统，更重要的是中国能提供其他的替代方案。郭崇仁说，
最近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签订的油气买卖的据说高达6000亿，其实就是完全避开了 SWIFT 的系统。现在中国大陆系统这个大概占了10%， SWIFT 的那个交易量啊，跟相比的话，如果俄罗斯加入它啊，根本就可以抵消到美国的制裁了。而且我觉得再深一度讲啊，其实大陆也在预防着将来如果他跟入侵台湾的话，美国用经济手段对付他，他要怎么样来因应？所以他最近一直在发展数位货币，也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方式来逃避美国的经济制裁。
郭崇仁指出，虽然未来中国与俄罗斯必然加强合作关系，不过中国也将避免与美国关系恶化，才能在今年20大之前对于习近平发挥短期效益。所以目前中国对于加强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将会且战且走。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教授廖鸿翔表示，中国与俄罗斯近期多次联合军事演习可能是更具体的军事合作的前奏，不过经贸方面加深合作的空间就很有限了。他说，
美国已经对中国禁运了很多科技，拜登上来之后虽然较为缓和，但是禁运依旧。中国现在最重要的优先顺序是说服华府解除一部分的禁运科技，而不是与俄罗斯深化合作。俄罗斯全面攻击乌克兰的第一天，它的股市就大跌了 45%， 其货币卢布也跌了 14%， 而这还不包含过去两周跌的 15%。 这些都是在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效应还没有出现之前的市场预期心理使然。因此就算中国想要加强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其反制西方制裁俄罗斯的效果也将非常有限。
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